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刚刚在录完上期节目之后啊，严恩就去接自己的孩子了，所以接下来的话题呢，就星源自己去跟你聊一聊一个有趣的话题。那你可能听到了这几期节目星源说话呢，都有一点闷闷的感觉，就我现在自己鼻子也不通气，最近天冷，气候变化，加上各种各样的病毒，那自己就不幸中招了，也希望自己能够尽快的恢复。那这段时间呢，听到这个声音有点委屈你了，也希望大家能够谅解。那今天我们看的是网络上的一个热梗啊，是八个瑞士卷。所谓的热梗呢，就是说它一个段子会被各种各样的人用不同的形式去演绎，尤其是在短视频时代呢，大家都会不断的去翻拍。首先呢，这个八个瑞士卷是社交网络上的一个家庭当中的视频，比如说是一个摄像头的视角等等。当然了，我们看到的很多这种所谓的纪实类的视频往往都是摆拍的了。那事情的起因呢，是在这个视频当中，一位妈妈买了八个瑞士卷蛋糕。当然了，这个八个瑞士卷蛋糕呢，往往就是在一个包装里边的，或者是一个包装里边有四个哈，有八个瑞士卷。那么呢，她的女儿、儿子还有老公各吃了两个，然后呢，自己在家务劳动结束之后呢，想把剩下的两个瑞士卷给吃了。那么却遭到了老公的指责，说哎，你吃这些会不会发胖啊，或者我们都已经吃两个了，你怎么不想想把多余的一个分给儿子啊，分给其他人呢。好，就因为这么点的小事，两个人就争吵起来了。同样的，就因为这么点的小事，这么一个小小的段子就可以成为网络热梗，被大家翻拍无数次。所以提起这件事情呢，觉得还挺无聊的啊，就现在网友们怎么都无聊到这种地步了，这么小的事情都能够不断的去拿出来说话。当然后来大家讨论的重点已经不再是原来视频当中的这些了，而是说呢，在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如果有八个瑞士卷啊，一家人到底应该怎么分配才合理呢？哎，你给儿子呢，女儿又不愿意了，给他多一点呢，他可能不能吃甜的等等。那其实这件事情的解决方案当然非常的简单，你多买几个就行了，然后呢自己吃够了，或者家人吃够了就行了，所以没有什么可以争吵的。但就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段子啊，就为很多的博主带来了很多的流量。表面上呢，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无聊的笑话去看待，但星源觉得呢，其实这个网络热梗所引起来的讨论啊，它背后蕴含着一个比较深厚的家庭当中的问题。就是说呢，我现在有几个东西，我怎么分配，我要问你，然后呢我要看你的态度，你到底要吃几个，你给我留几个，这都关乎到你到底爱不爱我。这个行为啊，归根结底说呢，它就是一种服从性测试。什么叫做服从性测试呢？服从性测试这个概念呢，通常是指在一个权威的关系当中，公司当中，或者是一些政治场合当中啊，一方要求另外一方去执行某些行为，来测试他对于自己服从的程度。那么在一个健康的家庭关系当中呢，这样的测试当然是不必要的，尤其是在婚姻感情当中更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家庭成员之间有感情的两个人，应该建立在互相尊重、信任跟爱的基础上的。但是如果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如果家庭中的关系出现了不平等的权力关系，那么呢就有可能会 发生一些服从性测试的行为。有一个非常老的问题啊，今天大家想起来可能都脊背发凉。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可能你的女朋友，你的另一半要问你问题，说我跟你妈妈都掉水里了，你要先救谁？如果是你，该如何去回答问这个问题呢？其实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服从性测试，两个对你非常重要的人，然后呢你要在某一个关键时刻，当然这个关键时刻是假设出来假想出来的，问你先救谁。这很显然的就是对方给你提出来一个服从性测试的问题，就是你爱你的妈妈更多一些呢，你还是爱我更多一些？这个时候你必须展现出你的态度。这个问题当然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比如说两个人可能有人会游泳，那会游泳的这个人你就可以不用管了，暂时性他是安全的，你要先救那个不会游泳的人。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呢，我看到一些人讨论说啊，对于这个问题最好的回应呢，就是说我拒绝回答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明显的服从性的测试，对方想要通过这个问题的答案来证明说，哎，我自己呢在你的心里高人一等，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从根本上来说，这种证明啊它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新闻还听过一个例子啊，就是很多当兵入伍的同学在新兵遇到老兵的时候呢，这个老兵比如说就给你几块钱，但是呢让你买几十块钱的烟酒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东西。如果你说哎这钱不够，可能就会受到对方的一顿毒打和责骂。所以呢他们会教一些新兵刚刚入伍的，跟他们说呀，遇到类似的事情呢，你自己就把那多出来的钱添上，然后呢把这个东西给老兵买了，然后呢可以少挨一顿揍，这样做就行了。所以说从各个方面来看的服从性测试啊，都是会让人很恼火的。但是呢恰恰这样的行为往往也发生在我们的家庭当中。那比如说要求家庭成员做一些明知道是不合理或者是超出他们能力范围的事情，比如说你要求一个社恐的人找人去问路，或者是呢你让自己的另外一半在一个餐厅去点另外一个餐厅的外卖，那这个行为明明是这个餐厅不允许的，但是呢你为了测试对方到底服不服你，所以呢他们就会让你去做。还有一些比如说是重复性的任务，就是明明这个家务对方已经做完了，屋子已经很干净了，然后他说呢哎，你再去把地拖一遍，你再去把衣服洗一遍。这个时候如果你说哎，这个地挺干净的呀，你已经擦过了，为什么还要我做呢？那对方呢很有可能就会大发雷霆说，哎，我让你做你就做，你的废话怎么就这么多呢？我们会看到啊，有些服从性测试还是伴随着一些情绪勒索的，就是如果你不做我就生气，尽管这件事儿是毫无意义的。还有呢就是在一些没有合理理由的情况下呀，对于家庭成员去进行一些控制。比如说哎，我今天穿红色的衣服好，穿绿色的衣服好，这都无所谓，我又不是说穿一些奇装异服或者穿一些暴露的东西去出门。但是呢你的家人可能会要求你，哎，你必须穿红色，因为我喜欢红色，你就要穿这件。或者呢你明明不爱吃辣，但是呢你的家里人就要求你必须吃辣，我让你吃你就吃。可能有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这不是一件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自己忍一时呢就过去了，所以呢就屈从了对方。甚至于呢对方可能会限制你的社交，你去不去教会见什么样的人他都会管你。有的时候呢明明这件事情是很正常的，但是呢他仍然不让你去做。那刚刚呢我们提到了有一些服从性测试当中呢是伴随着情绪勒索的，比如说哎，你看我们都是一家人对不对，或者呢你看我们都是老夫老妻了，你这点事儿都不帮我吗？你看我的弟弟就结婚需要给女方一笔彩礼，但是弟弟拿不出手，那作为哥哥你不帮帮他吗？这种情况下呢就会打亲情牌，有一些情绪上的操控。或者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服从性测试包含了去侵犯你的隐私，翻你的手机翻你的电脑等等，你不希望对方知道的事情，或者仅仅的是一些工作上的东西啊， 他非要看，非要知道。这个目的呢，也不是说他能够从这个看你手机的过程当中发现些什么，或者是他有多么的好奇，他只是希望，哎，你能听我的，我想看就看。这一点呢是侵犯隐私。还有呢，就是对于比如说有一些行为啊，你只是没有把碗洗干净，没有把地擦干净，他就会过度的去批评你，说你这点小事都做不好，那其他的大事情也一定做不好，然后呢整天对你指手画脚，甚至去数落，那这个是属于过度批评的范畴。是不是听到以上的这些服从性测试已经感觉到很窒息了呢？那接下来比如说呢，还有他要限制你去哪里见什么人，参与什么活动，或者呢家里的共同的存款他就不让你花，自己掌管密码，这是经济上面的控制等等等等。那所有的这些令人反感的行为的背后，都是在展示自己在关系当中高你一等，显示他们的权威，并且去测试你到底服不服从对方。我们会看到有那么多的人习惯使用服从性测试，尤其是我们弟兄，我们男性会面对女方更多的使用服从性测试，因为太多人呢会用我，哎呀，我缺乏安全感的名义啊，我就想试试你到底爱不爱我的名义等等，去做很多控制性的事情，目的呢就是让你服从对方。他们以为呢，你受到他的控制了，然后你愿意屈从了，就越表示你是爱他的。那殊不知这样的行为呢，往往是非常不健康的。它最终的结果不是说让两个人之间更加的有爱，而是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内耗，让对方都没有办法受得了彼此。我们要知道啊，真正美好的关系，真正的爱，不是说我无条件的听谁的话，或者是我无条件的去屈从谁，而是应该二人合为一体，共同的去完成一些目标。夫妻双方呢，本应该是相互顺服的，应该从自己的视角上看呢，把对方的需要放在自己的需要之前。那这种互相顺服的态度是建立在对基督的顺服之上的，不是我服你，我怕你，谁怕谁等等这些单方面的压迫，或者是单方面的屈从。丈夫本应该去尊重妻子，妻子呢也应该去顺从自己的丈夫。那么在加拉太书的3:28呢，就提醒我们说，在基督耶稣里本没有男女之分，因为你们都是一个人。所以有些时候啊，我们看一些网络热梗也好，或者是看一些网络上的段子也好，可以分辨一下为什么它能够传播的这么广，让这么多人都喜欢去看，它背后呢一定是有一些动机和原因的，但是这些原因呢不一定都是健康的。也可以让我们一起去省察一下，在自己的关系当中，在自己的家庭当中，甚至于我们自身有没有去对其他人进行这个所谓的服从性测试的时候，那这一点呢是需要我们去警醒的。要知道，爱里没有惧怕，爱绝对不是谁听从谁，谁要控制谁。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路男行课节目，我们下期再见。